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52章沮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还救赎我们，并且还差遣先知将合一的道理教导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罪恶的世界，在我们看似有很多挑战的世界当中，能够预备我们来更好的面对这些挑战，使我们能够感到主你的灵时常都在带领我们。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那些沮丧的、灰心的、丧胆的弟兄姐妹，愿主你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愿意投靠你。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读书，使我们这样的读书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52章沮丧。许多疾病源于心理沮丧，知足的心和愉快的精神使人身体健康和心灵有力。再没有什么比沮丧、郁闷和悲伤更使人多病的了。人所患的疾病有许多是因精神犹豫造成的。这个沮丧可能在英文里头是 depression 哈，我这里没有这个心理品格与个性的原著啊，放在上海了。我觉得它应该是那个 depression 其实就是抑郁哈。当然这个抑郁它是指一种情绪，而不是指我们讲的那种临床性的啊，就是抑郁症那种哈，它是指一种情绪啊。神的爱伟大而永恒，所以要鼓励病人信靠他，并保持乐观。为自己担忧会使人衰弱患病。如果病人能摆脱犹豫和沮丧，康复的希望就更大，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仰望他慈爱的人。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关于沮丧，关于抑郁啊，尤其是临床性的抑郁症，我们一定要注意，它其实就是跟其他病一样啊，你不是说你就有信仰你就可以解决的。你比如说我们得新冠啊，得新冠你说我信靠上帝，那是真的是应该的，对吧？我随便什么时候都应该信靠上帝，新冠的时候更应该信靠上帝，那么你心情就会平稳。但是你肯定还会采取一些措施的啊，来抵抗。你可能你像上次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得新冠的时候，她丈夫就出现了心脏就是衰弱的那种现象，后来就吃了救心丸。他们都是信上帝的啊，那也得吃救心丸啊。就是遇到有这种身体的这种疾病的时候，上帝所赐的药物和医生，这些都是他给这个有罪的世界、有病的世界所赐下的特别恩赐，来应付我们在地上的这种疾病的啊。那么这些也是上帝的能力啊。但是你就不能说你只要信上帝你就可以好，那你也应该是要人要运用上帝所赐的方法要来治愈自己的。你比如说我腿断了，我腿现在被砍了一刀，那你说你信上帝啊，然后也不缝针也不消炎，那这个也不叫信上帝。因为你信上帝，你首先就要尊重上帝所制定的自然规律和身体的规律。血就是应该止住，炎就是要消，你不消炎它就要发炎，到最后就溃烂，最后你这整个腿包括你整个人就没了。你信上帝就是要尊重上帝所制定的这些规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包括抑郁症也是这样的。抑郁症不是说你信上帝它就可以好，这个信上帝还包括你要相信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治疗抑郁症的这些方法。你比如有的人他可能抑郁症他信了上帝之后他好了，但有的很多弟兄姐妹我就知道他接受了上帝的信仰他也需要吃药。为什么？因为抑郁症跟我们大脑的这个化学成分是有关的，吃药可以调节大脑的化学成分，然后使我们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就跟那个信了主过后你有些慢性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血脂高等等像我妈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45、6岁、50岁之前嘛，他就开始吃素，嗯，吃素结果到最后，大概70岁了，结果到医院去查，说他血脂高，而且还有糖尿病，还有甲减，然后医生给他建议是你少吃肉，结果我妈笑起来，我吃素吃了好几十年了，嗯，那这就是跟他血型有关，跟他的身体体质有关，嗯，那他还是位牧师呢，那他还得吃药呢。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亲人朋友，他们信了主，但是他们还在吃药啊，然后人家本来就生病了，然后还有一些不懂的人还在那装懂，还说啊，你要是真的有信心，你就可以抑郁症不吃药了。这些人都是属于约伯的朋友，自己不懂还装懂，然后还把无谓的痛苦、不必要的痛苦加在那些有病的弟兄姐妹身上啊。一些人保持着冷淡可畏的矜持，一种钢铁般的尊严，使他们影响所及的人反感。这种精神是传染性的，造成一种摧毁人良善的愿望和决心的气氛，阻止了同情心、诚心和爱心的自然流露。在此影响下，人们变得拘谨，他们的社交和慷慨的属性因缺乏运用而受损。啊，这里他翻译可能不到位啊，说一些人保持着冷淡可畏的矜持。一种钢铁般的尊严使他们影响所及的人反感。可能这种人就是那种高高在上，或者是对人很冷淡啊那种，嗯，啊，可能是这种啊，我们也不知道怀师母这里到底具体指的什么，因为他就只有这么一段啊，反正就是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这种感觉吧。啊，不仅属灵的健康受了影响，身体的健康也因这种不自然的抑郁受到了损害。这种不合群气氛的阴郁和寒意反映在面容上，那些仁爱同情之人的面容会闪耀着真良善的光彩，而那些不怀存仁慈思想和无私动机的人，其面部表情却显出他们心中所怀藏的情绪。啊，的确是这样。我是觉得一个人哈，年纪大了过后会暴露自己的内心的本质。像前几天我看到我抖音上面对一些有名的演员啊，年轻时候那种可爱单纯啊天真的样子哈，反正不管怎么说，不管是角色还是他们现实生活当中哈，然后到老来那种脸上的那种浮肿啊，然后那种庸俗的那种，然后有的人变得很严厉啊，很苛刻的那种模样哈，其实到最后，我们人的外表真的就反映我们的内心啊，越老越是这样的啊。生活在通风很差的封闭房间里所产生的影响，乃是身体系统变得软弱不健康，循环受到压制。血液流经身体系统很缓慢，因为它没有被纯净而赐人活力的空气净化激活，心思变得沮丧郁闷，整个身体系统都衰弱无力，一生发烧和其他急性病啊。怀师母那个年代，他们不知道空气要新鲜要流通，一生了病就把窗户什么都关起来哈，本来环境污染就很严重哈，再把自己家的窗户再关起来就更不好了哈。所以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对于医疗医学方面根本就不先进嘛啊，有很多知识也没有。要给肺部以最大的自由，自由的活动使肺的容量扩大，若受到抑制挤压，肺的容量就会缩小。所以弯腰工作，尤其是坐着工作是很有害的，因为这种姿势无法做深呼吸，浅呼吸很快就形成了习惯，肺就失去了膨胀力。所以坐办公室的人一定要注意，要当心哈。于是人体吸收的氧气就不足，血液循环减慢了，本来应该随着呼吸排出体外的有毒废物流了下来，血液变得不纯，不仅是肺，连胃、肝和大脑也受了影响。皮肤泛黄，消化受阻，心脏压抑，思想混乱，精神沮丧，全身萎靡不振，特别容易患病。要有良好的血液，就必须有良好的呼吸，在清洁的空气中做深呼吸，能使肺部充满氧气，并使血液清洁，有鲜艳的色泽， 把赐生命的液体输送到全身各部分。良好的呼吸能安抚神经，增加食欲，帮助消化，使人睡得安宁香甜。然后这下面一个小标题啊，是浮肿和心脏病使怀伦精神沮丧啊，怀先知也是很多病的啊，有他生病呢，来源于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他从小体弱啊，从小体弱多病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就因此造谣说怀斯姆是神经质，他见的异象都是神经质、神经病的结果，嗯、啊，那个是对他的污蔑啊，很多人他其实也不了解怀斯姆，他们没有读过怀斯姆的书，弟兄姐妹。你要真正要评判一个人，你必须看过他读的，看过他写的文字，听过他说话，你就来分析。你要是真的看过他写的那一书，你还能得出他是神经病，那我简直佩服你了，那你就是撒旦的独生子了，真的，我只能这么说。你看过怀斯姆的书，就发现他非常非常的明白认识神，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神经病、脑子有毛病的人，但是他有身体的软弱，因为他是人呢，而且他身体的另外一个多病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他当初做先知的时候跟神的一种约定，因为他知道做先知肯定会迎来很多掌声和仰慕，他怕自己会骄傲，他那个时候才17岁啊，一个17岁的少女啊，他怕自己担不起会被捧杀，于是他就跟神有个约定，他说什么时候我骄傲了，你就要让我生病，生病的时候我就能自卑，神就答应了他。所以他在他自己的自传当中，在人们对他的描述当中，他也经常生病的，也经常生病的。怀斯姆说到自己他说，我已多年忍受了浮肿和心脏病的痛苦，这会使我精神沮丧，并摧毁我的信心和勇气。先知也有挣扎。我们在其他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怀斯姆经常说要不要影响睡眠，不要焦虑，不要忧伤，不要抑郁，那些都是理想状态。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作为先知，他所焦虑的更多，他焦虑的全教会，整个世界教会，我们才是自己一家人，或者自己的工作、自己单位，自己的孩子。怀斯姆他作为一个先知，作为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教会的创始人，他担心的是整个教会，所以对他来说有很多压力的。他可以交托给神，他也学着交托给神，但是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做到的。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神希望我们的理想状况是什么，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始终我们有自己的局限性。好，我们接下来读。借着在家中开始的不节制，消化器官先是变得衰弱，不久平常的食物就不能满足食欲了。不健康的状况既已确立，就有了对刺激性更强的食物的渴求。茶和咖啡能够立即见效，在这些毒物的影响之下，神经系统兴奋起来，在有些情况下智力暂时似乎是有了活力，想象力也更加活泼了，因为这些刺激品能产生这种令人愉快的效果，许多人便断定自己需要这些东西，但总有一种反作用。我们教会的节制是有害的物质一点都不去碰它，有益的物质适当的适量的去使用。所以对于茶对于咖啡，这个茶是讲那些可能是有心含兴奋剂的茶，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红茶没事，绿茶就有事儿。绿茶我就早上如果真的想喝，我早上喝一点，下午就不能喝，喝了晚上睡不着，那下午喝的话晚上就没事儿。说明它是含着一些兴奋剂的，像咖啡也是，还有可乐，当然今天的可乐还有咖啡它都存在一个就是去掉咖啡因的咖啡和可乐也有的，在美国都有，我们也有，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那个味道，就可以喝那种去咖啡因的。神经系统已把它将来的资源借来用到现在，在一切暂时的鼓舞之后便是相应的沮丧，就是这些兴奋剂服用之后，从茶和咖啡得到的突然的轻松乃是一个证据，证明那种似乎是力量的东西不过是神经的兴奋，结果必对身体系统造成伤害。好，接下来是讲婚姻中严厉的冷淡造成犹豫。 当你和你的妻子结婚时，你是爱他，他是爱你的。他虽是非常敏感，但是若有你的辛苦努力，再加上他的坚忍刚毅，他的健康原不会像现在这样。但你严厉的冷淡，使你像一座冰山，冻结了爱情的管道。你的责难和挑剔一直像行荒凉毁坏的冰雹落在一棵敏感的植物上，冷冻并且几乎摧毁了他的生命。爱世界的心正在侵蚀你品格的良好特性。你妻子有不同的秉性，而且更为慷慨大方，但是当她行出自己慷慨的天性，甚至是在小事上行出来时，你就感觉处于劣势，并且责难他。你放纵小气吝啬的精神，你使自己的妻子觉得他是一个重负，一个担子，没有权利花你的钱实行他的慷慨。这一切的事都具有令人灰心泄气的性质，使他感觉既无望又无助，并且没有毅力支持他反对这种感觉，而是屈服于毁灭的势力。他的疾病乃是神经痛。要是他的婚姻生活是惬意的，他就会有很好的健康状况。但在你们的婚姻生活中，魔鬼一直是你们家中的宾客，因你们的悲惨不幸而欢喜雀跃。哇，这个有点可怕啊！讲这个丈夫很吝啬，妻子很慷慨，但是怀世母那个时候的妻子是不工作的，一般来说啊，那个时候才开始女权运动，在美国啊，大概就是十九世纪才开始女权运动啊。现在之后，美国女人就开始享有投票的选举权，然后能够工作啊。但是在怀世母那个时代，基本上还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女子她就只有花丈夫的钱。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小标题，犹豫有时是因性生活过度造成的。许多家庭生活在非常不幸的状况之中，因为做丈夫和父亲的让自己的动物本性来支配理智和道德本性，他们经常感觉虚弱和郁闷，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不当行为的结果。我们对神父有严肃的职责，要保持心灵的纯洁和身体的健康，以便造福人群，向神献上完美的服务。怀圣母在这里讲到是有时候性生活过度，我觉得这可能看时代。在美国那个时代，基本上没有谁，就是很少有人，可能是不做体力活的啊。所以在那个时代的男生一般都比较健壮，精力旺盛啊，所以就会可能就会有性生活过度的这样的事。但是今天哈，我不止一次的跟朋友聊天，我们经常会发现今天的男生，很多时候忧郁是因为性生活欠缺，就是不是过度，而是缺乏，没有达到适当的量。性生活也是不同的年龄段也应该有适当的量的。尤其是女性，今天的女性，我在讲一讲到这个话题，我就会想到今天的女性，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自己的身材，我们注重锻炼。然后我们身体倒很好，相比较我们的配偶来说，我们的身体很好。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丈夫因为在城市生活当中四肢不发达精力不旺盛，所以就没有满足好他们的妻子，导致妻子忧郁是这样子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你像今天的农村就很少这样的事情，农村人他们经常体力活动精力旺盛，但城市里的男人明显就不行明显不行。造成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阴盛阳衰使徒曾发出警戒的话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子上做主，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他敦促我们前进，告诉我们凡教理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劝导凡自称为基督徒的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接下来的小标题是成功之后可能有暂时的沮丧这个是很多心理学家已经认可的，而且是基本上是一个公理了，就是在狂欢之后会有沮丧，在成功之后会有沮丧，在一次很成功的布道会之后，那个主要的主讲人他会有沮丧 啊，就包括在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大家想得起来吧？以利亚啊，加密山那么成功，结果之后带来的是沮丧啊，这是人有罪的人，他在这种成功的时候消耗他的体力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体力消失，他就会沮丧啊，这跟身体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啊。但是精神是随着身体来的嘛，在成功当中，他肯定成功之前和成功的时刻，他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啊。之后那体力消耗完，人就会感到乏力啊，然后精神上也就会软弱啊，只是想得通的啊。那常随着强大的信心与光荣的成功而来的反作用，这时镇压在以利亚的心上啊。他唯恐加密山上所开始的改革不能持久，于是他意气消沉了。他曾一度被高举到比斯加的山顶，而今却落在幽谷之中了。当他在全能者的灵感之下时，他曾经忍受信心上最严重的考验，但在这灰心的时候，耶洗别威胁的话在他耳中作响，撒旦借着这个邪恶妇人的毒计，显然人是得势的，他就放松了那握住神的手了。他曾被过分高举，如今反作用也就特别强烈啊。然后接下来啊，要约束沮丧的心。在沉闷的时候，母亲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多多约束自己的神经及心思，甚至于在患病之时，只要他肯训练自己，他也是能够喜乐愉快，并能多忍受吵闹过于他以前所想象的限度。他不应当使儿女们也感受到他的软弱，也不应当用忧郁的精神把暗云罩住他们幼年敏感的心思，使他们觉得家中好像一座坟墓。母亲的卧室是世上最愁闷的地方。人的心思及神经是靠着运用意志才得健全刚强，在许多的事情上，这种意志之力会显出是一剂安抚神经的特效药。宗教的本分可以训练人的心去思考愉快乐观的事，没有这种认识的人往往落入两种极端，要么因不断的刺激性娱乐纵情于轻浮的绘画戏笑戏虐而得意忘形，要么精神沮丧，以为自己遭遇了少有人经历或体会的大失恋和思想斗争。这些人也许自称信奉基督教，但他们是在欺骗自己的心。好，接下来小标题是书刊有使人快乐或沮丧的能力。我丈夫就怀雅各啊，不知疲倦的做工，以使出版社处在今天繁荣昌盛的状态。我看到他对于弟兄们的同情与爱要超过他所认为的程度，他们热切地查究他的文章以有所得。倘若他们能在我丈夫的文章中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语气，倘若他讲说鼓励的话，他们的心便欢喜快乐了。有些人甚至会因心中的柔情喜极而泣。然而倘若我丈夫所表达的是犹豫悲哀的内容，当弟兄姐妹阅读时，他们的表情也就变得悲伤，那表现我丈夫所写之文章特征的精神就反映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书刊会影响人，尤其是像怀雅各牧师这样的人。怀雅各牧师那简直就是各方面的才干啊，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教会三个奠基人之一嘛，他怀艾伦还有贝约瑟啊，那怀雅各牧师那简直就是我们的各个部门出版医疗教育都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啊，都是在他的亲力亲为之下，甚至可以说尤其是出版啊，而且怀雅各牧师是个商业天才啊，他经营的出版社都不亏损不亏空的，他经营的都不亏，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如他，都不行，怀雅各牧师相当，我相当佩服他，但是同样他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后来因为三次那个脑梗了，他性情也变化很多，变得很猜疑，变得很没有安全感，那所以他后来60岁就英年早逝啊。也是一个，在我看来，他的后来晚年，他跟怀师母基本上也分居了，也没离婚，分居了。那也是，我觉得怀师母在怀雅各牧师去世之后的评论就是觉得，她丈夫就是因为干的太多，没有人给她分担， 所以他有点怨教会的那些同工的啊。怀师母说，我们只是在你们医疗布道学院的班级中，有些人首先需要了解自己，计算一下代价，在开始建造时应知道自己能否完工，不要在教育他的过程中半途而废而令神受辱。一个灰心丧志的人对自己也是一种负担。有人以为不论他想做什么，神都会支持他，可是他却使自己学习负担过重，危害了健康和生命，干犯了自然的定律。他们的想法是违背了神所赐的亮光。自然是不能负担过重的，他不会原谅对于奇妙精致的机体所做的损伤。一个儿童常常为某项特殊的过错而受到责备，就会把这项过错看作自己的癖性，认为是无法纠正的，这样他就会灰心失望，而这种灰心失望往往以冷漠和骄横作为掩饰。这里怀师母其实提到的是我们人生活当中常常会有的两层情绪啊，我们把这两层情绪，一个把它叫做是深层情绪，内心深处的真正的那个情绪，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是表层情绪表现在外人家能看得到的。那么这个小孩他的某一个过错经常会受到责备，然后又改不了然后他就会灰心失望，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深层情绪，没有人知道，只有他可能弄不好，他潜意识才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表层情绪呢是什么？冷漠和骄横。你说他的时候他无所谓或者是你说他的时候他发脾气所以怀师母在这里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心理学上深层称为深层情绪和表层情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愤怒也是我们的表层情绪，愤怒所表达的深层情绪是怯懦和那个伤心有时候甚至是不安全感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自己。你们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个对家庭的劝勉只要你们愿意照神的吩咐而行，遵他的命令去履行责任，但是主不会为你们做他已留给你们去做的事。 C 弟兄值得同情，他已那么久感到不快乐，以致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重担，其实不必如此，他的想象力成病态，他已那么久使自己注目于黑暗的景象，以致若遭遇逆境或失望，他就想象一切都要完了，不久就要遭遇贫乏，事事不顺，和任何一个人都极难相处，这样就使他的人生困苦可怜了。他越这样思想，就越发使自己的生活和他周围之人的生活痛苦难过。他没有理由做这样的感想，这一切都是撒旦的作为，他不必容让仇敌这样控制他的心智，他应该转离黑暗阴郁的景象，转向亲爱的救主、天国的荣耀和丰富的基业，就是为一切谦卑顺从并且对神的应许有感恩的心和持久信心之人所预备的。这会使他付上一番努力、一番挣扎，但这功夫必须做成。你现在的幸福和你将来永远的福乐依赖于你将心意专注在愉快的事上，转脸不看黑暗的画面，那是假想的，要看神所布置在你路上的福慧，并且超越这些，看到那看不见的和永恒的事物。你现今的生活很惨，满有不祥的预感，眼前所出现的是阴郁的景象，黑暗不幸之念已把你困住，谈论疑惑不幸方面的事使你越来越黑暗，你一直满足于思想那些不快的题目，若是别人想谈论一些乐观的事，你便以各种更恳切与更严重的话扑灭他们乐观的盼望，你的磨难与痛苦一直摆在妻子面前，因为他有病你便认为他是一个负担，这乃是一种折磨心灵的思想。你若是喜爱黑暗与失望，谈论他们，思想他们，并尽一切所能的用想象来折磨自己的心灵，那就会使自己埋怨家人及神，并使自己的心像一块经过火烧的田地，毁坏了一切青翠的植物，留下的只是一片干燥、焦黑及开裂的焦土而已。要克服情绪上的不稳定，你属于这一种人，心思十分不平，心思不十分平衡， 犹豫而沮丧，受坏环境的影响，容易被人影响。除非你培养一种高兴、快乐、感恩的心境，撒旦就必终于迷惑你，成为他随心所欲的俘虏。如果你肯顺从主的教导，不受感情的驱使，而只受原理的管理，你就会成为你所居之处的教会的一大帮助、一大力量。切切不可让责难的话出口，它对你周围的人有如破坏性的冰雹。但愿从你口所出的竟是高兴、快乐、仁爱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些人他就是消极思维啊，他就是那种抑郁性格啊。但是怀师母在这里说，这种人不是不可救药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选择啊。其实我们最终我们的表现是我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就需要我们花大功夫，要去攻克己心，要有壮士断腕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要来改变自己，要来选择。因为我今天早上在跟倩倩我们俩在聊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我们遇到的这个上帝，他是个誓死捍卫、拼死捍卫、宁死也要捍卫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的一个神。说是好事，也是灾难，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上帝啊，我能不能把我的一部分自由交给你，然后我想得救，但是关键就是有一点啊，就天国，在天国的人都是享有绝对自由的人，都是能够完全绝对的有自由的选择，并且自由选择了还不会出轨的人。天国的自由就是绝对的自由。我们经常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错，弟兄姐妹，这句话千万不要相信。有绝对的自由，天国的圣灵就是有绝对自由的。还有孔子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可以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随心所欲还不越了规矩，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啊！我可以随心所欲，我还不会越了规矩，不是自己不敢越规矩，本来就不想越规矩，这就是最高的境界，自由的最高境界。那些说没有绝对自由的人，是因为他们骨子深处还有贪心，还有害人的心，还有公害社会的心，所以他们不可能给他绝对的自由。他们要是你给他绝对的自由，他就是个祸害在社会上，在家庭里啊。但是对于那些心里就可以完全没有恶意啊，这样的人他是有绝对自由的，因为他就算随心所欲，他也不会伤人，也不害物啊。这样的一个绝对自由的社会就是天国。所以我们如果觉得好像上帝啊，你要是我这个要自己做选择，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做选择，我就会选择坏的。然后上帝，我能不能跟你做个交易？我想进天国，但是我把我的选择权交给你，那部分我难做的选择，你来帮我做决定。那你这样说也说明你不配进天国，因为你进了天国，你也是不安全的，你会对天国造成公害。因为天国的人都是可以自由运用自己的意志，而且对大家没有公害的，行出来都是爱的。好，我们接下来啊，不必做沮丧的奴隶。要记住，在你的生活中，宗教不只是许多影响中的一个，而是管理其他一切的影响。阿们。宗教，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统管一切的。它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地点限制。要实行严格的节制，抵抗每一样试探，不要向狡猾的仇敌让步，不要听从他放在人口中的建议。你有一个胜利要争取，你有一个高尚的品德要追求，可是你若因失败而灰心丧志，就得不到他啊！我们要越战越勇，越败越挫越战，越挫越勇啊！不要因为失败而灰心丧志，失败有什么？罪人都失败。只有耶稣一个人是常胜将军，哎，但是我们要是不灰心，我们就赢了，要挣脱撒旦束缚你的绳索，你不要做他的奴隶。基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一次遵行不到，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始终不放弃，好，接下来是向一位忧郁的传道人所建议的一个疗法，你们应该小心工作，并且按时休息，这样你们就会保持身体和心智的活力，使你们的工作更有效率。 F 弟兄啊，你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常常凭冲动行事， 精神抑郁大大影响了你的工作，你不时觉得缺乏自由，并且以为这是因为别人处在黑暗或错误中，或者因为某种你几乎不能断定的事，你在某处或对某人冲动行事，这易于造成极大的伤害。在这种紧张不安的状况中，你若愿意安静自己，休息或镇静地等候神，并且求问这场麻烦是否出于自己，你就会使自己和神宝贵的圣功免受伤害。当你看到周围的罪恶时，更当庆幸他是你的救主，而我们是他的子民啊，是这样的。为什么说看到周围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要庆幸我们有救主，我们有主，我们是他的子民？为什么？原因很多。你看到周围有罪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罪恶因为有救主，它不会长久啊。第二个就是你看到有罪恶的人，你知道这个罪恶虽然在今天的社会你没有能力去审判他，今天的社会可能会姑息养奸，但是我们有一个救主，他会审判，最终这个人他不悔改，他会受到惩罚的。然后当你看到罪恶的时候，你也会知道我也是个恶人，我也需要救主，所以你也会去带着更多的悲天悯人去看待这些犯罪的人，就不会自己大义凛然，好像自己置身事外，好像要定别人的罪啊，就不会。然后当你看到有罪恶的时候，你还会求主帮助你，因为你有救主，你有正义，你有真理告诉你什么是罪恶，所以你就可以远离罪恶，自己不去做，不去加重这个世界的罪恶啊。我们还要注意周围的罪恶，专门想到黑暗的一面吗？啊，不能啊。你既改变不了局面，那就谈论更高尚、更美好、更尊贵的事吧。啊，怀尔伦在这里给我们很实际的啊，就你不要一天到晚去谈论罪恶啊，你改变得了吗？你改变不了啊，上帝也没赋予你改变的使命，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啊。然后借着你自己的改变，你或许你可以改变你周围的小气候，但是你也不用抱太大的幻想。那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不了这个局面，我们就应当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罪恶的事情已经在眼前了，已经够多了，你就不用再折磨他了，不用再受他折磨了，那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去谈论更高尚、更美好、更尊贵的事啊！不要一天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再去了，已经够多这样的讨厌的事情了哈。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一间地窖，留在那里观察黑暗的角落，谈论黑暗，并且说这里是多么黑暗啊，并不断地谈论它。可是这能使它更光明吗？不能。那么你该怎么办呢？出来吧，从黑暗里出来，进入上面光明的大厅，那里有神的容颜的光照耀。与黑暗做斗争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开灯光，或者自己出到光明当中。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所吃的食物构成的，我们的思想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老是想到人生中不愉快的事，我们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要思想到天上快乐的情景。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思想有食物的，你看的听的想的都是思想的食物。我亲爱的老姐妹某某，她是一位犹豫的基督徒啊。我因为你有病和受苦十分忧伤，你要坚信依靠你所爱所侍奉多年的主，他曾为世人舍命，并且爱每一位信靠他的人。他同情那些患病受苦精神犹豫的人，他所爱之人的每一苦痛他都感同身受。你应当安息在他的臂膀之下，知道他是你的救主，是你最好的朋友，永不离开和抛弃你。你已多年倚靠他，你的心灵可以在盼望中安息啊！虽然先知说这些话，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有临床性抑郁症的人来说，这些话很多时候没有什么作用啊，因为他都知道啊，但是他还是高兴不起来，还是会想到要自杀。怀圣母那个时候医疗方面对抑郁症的这些诊断、这些医治都不到位啊，今天还可以啊。今天在美国至少啊，你吃什么药，在中国包括啊，很多时候你要遇到个好医生啊，你吃对了药，你的抑郁症就可以好啊。但是你要坚持吃药啊。 你将与其他信靠他的忠心的人一起出来，用胜利的声音赞美他。所期望你去做的一切，就是在他的爱里安息，不要忧虑。耶稣爱你，而今在你软弱受苦的时候，他把你搂在怀里，就像一位亲爱的父亲搂着自己的小孩。要倚靠你所相信的主，他岂不是在你一生中爱你关怀你了吗？就在所赐给你的宝贵的应许里安息吧。接下来小标题是不要给沮丧让步。在夜间的异象中，我在与你交谈，我在对你说，我很高兴因为你处在这么好的地点，离疗养院很近。不要给沮丧让步，而要让圣灵安慰人的感化力进入你心中，使你得到安慰和平安。我的姐妹啊，如果你愿意获得宝贵的胜利，就要面对从那公义的日头所发出的亮光，要谈论盼望、信心和对神的感谢，要在基督里充满快乐和盼望，要训练自己赞美他，这是医治身心疾病的大药方。假设神借以做工的传道人带着沮丧的神经，越来越气馁地参加区会，我就要告诉你，他们周围的气氛就像厚厚的雾毯遮住了晴朗的天空。我们需要怀存信心，我们口中要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必须显出有救主同在的意识，坚定地信靠耶稣在掌舵，他必留心使高贵的船只安全进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可能救我们自己和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能力把救恩给将要灭亡的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才是主，我们只是他的工具，我们是时刻依赖神的。我们要在他的选民面前和世人面前彰显他的能力，因为他借着自己的赎罪牺牲和自己的血赐给我们伟大的救恩。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曾几何时我自己觉得上帝要我是去救别人，所以花很多时间在别人身上啊，别人稍微有一个什么重担，我恨不得我自己来帮他啊。别人的问题我总要揽到自己身上啊，年轻时候的我就是这样子的，别人的问题我要揽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应该，我是信了耶稣了，我还是传道人，我就是应该帮他解决问题。但越是年纪大，我越发现我不是救主啊，我没有能力，我也缺乏精力。我应该谦卑地退到后面，应该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让他自己亲自去寻求主，主那里有办法直接告诉他，而不是说他遇到了问题，然后我把他的问题拿到我身上来，我来帮他承担。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到主面前来，主可以帮我们承担，那个是主所希望的，他有能力，他比我们都强大，因为他是可以承载整个宇宙的，你想想看他的力量多宏大。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重担他都可以轻轻担起来，而且他也愿意担。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不要把别人的问题最后担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觉得这就是为别人解决了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有时很困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不愿沮丧，我决心竭尽所能的使全部阳光进入我的生活中啊，怀师母这么说。但是很多时候怀师母也会说，他就算是盼望阳光，但是他心里看不到阳光啊，他也有这样的时候的。怀师母也很多时候会处在沮丧抑郁的状态当中的啊。我有许多事使我心里悲伤，但我设法不说令人气馁的话，因为可能会使听到的人心中忧伤。我不要做任何加增人忧伤的事啊，这是他的决心。但是他也做过啊，最明显的有一次，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知心朋友，叫 Lucy。他在跟怀雅各牧师，怀雅各牧师晚年的时候，我不是刚才说他那个心脑梗吗？脑梗之后，他就变得很有猜疑，然后很难相处。怀师母到最后就是，怀雅各牧师在东，他就在西边；怀雅各牧师在西边，他就在东边。他们两个就不在一块儿，而且怀师母就给 Lucy 说。说他简直都想跟他分开了，他觉得怀雅各牧师没有他在身边还好一些， 然后结果他写了过后，他又赶紧再写信跟 Lucy 说，说把那封信给毁了，他我不应该说那种沮丧的话。结果 Lucy 好还没有毁，后来交出来了，大家才知道原来怀世母也经历婚姻的这些问题，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否则我们还真以为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啊，因为在他的这些书当中，你看他都很强大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些其实都不是非常真实的信息，他至少他不是全面的信息啊。那为什么我们又说我们需要了解人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呢？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不了解他全面的信息，像我以前没有上过怀世母，关于怀世母的课之前，我就觉得我每次看怀世母的书我就很沮丧，我就很灰心，因为我达不到他的那个要求，我就觉得我的信仰非常糟糕。但是当我看了先知他自己下面作为人他的真实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他也有挣扎，这个时候我得了安慰，我知道我是正常的，先知也是正常的，他也不是神。所以我们作为讲道人，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虚伪，也不要提供片面的信息，让听到的人来听到越听越失望，越听越灰心，越听越绝望。我们有的时候要适当的分享我们的软弱，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挣扎是正常的，这样他们才有力量。这就为什么圣经它记载了很多那些伟人的失败，为什么？上帝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人是好的啊，然后让我们不要灰心，纵然失败我们有神，他是不失败的啊。我们的希望是在神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要是我注意乌云，我工作中临到的烦恼和困惑，我就会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但我知道乌云上面有亮光和荣耀，我凭信穿越黑暗进入荣耀。我不时蒙召经历经济困境，但我并不担心钱财。他说他不担心，他其实也很担心。他在澳大利亚那段时间，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没有说为了钱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怀世母就会。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要建学校啊，那个 Avondale 是他带领之下建造的，他还要给那些学生要给奖学金，都是他自己要亲自去张罗的啊。但是美国那边钱他那尤其是稿费始终都不能按时到账，而且不能按他所期望的数目到账。他还为了钱，他跟美国的出版社在那儿讨论那个给他的稿费的问题，他觉得他们克扣了他的稿费，他觉得出版社的那些人工资拿高了，亏待了他们这些撰稿人，这都是怀世母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就是公益的，他认为这是他公益的要求，他要跟我们教会的出版社谈价钱，对吧？那在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跟他谈什么价钱，对吧？你教会的出版社不是上帝的机构吗？你跟上帝谈什么价钱？我们有时候上纲上线会这么说，对不对？怀世母不这样，怀世母他要跟他们谈稿费，说你们给太低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些钱不仅要供养他自己和他的那些秘书啊什么的，他还去帮助学生，还要捐款。他弄得来在澳大利亚那段时间，就因为钱，他简直就是几晚几晚睡不着觉，甚至他还带着那个澳大利亚联合会的那个 A.G. Daniels 那个会长跟他一块儿担负债，他借钱。就后来 A.G. Daniels 跟他在这点上就是有分歧的。A.G. Daniels 说，我再也不想要过澳大利亚那个时候的生活了，我再也不想付那么多债，整天把自己弄得忧心忡忡，那么大的负担，那我不愿意了，那简直是不堪回首的。所以到了美国之后，在借钱不借钱，借债不借债的问题上，怀世母跟 A.G. Daniels 他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那么怀世母在他自己的证言当中，他经常说我们不要欠债不要欠债，但实际上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死的时候他也有债务，但是有一点，他的债务他知道他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遗产通过自己的稿费可以在他死后可以慢慢还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要导读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如果不导读，就会造成我以前读怀著的那种越读越灰心，到最后不敢碰尤其是在自己失败的时候就不敢碰怀世母的书，太高大上了，太光明太美好了，不现实，所以有很多人越读怀世母的书，越后来就读成了律法主义者，好，我们继续来哈。我不时蒙召经历经济困境，但我并不担心钱财。神照顾我的事物，我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而当主认为我最好有钱时，他就会把钱给我。 我约在三年前访问乐园谷疗养院时，几乎每天早上五点钟都对工人们讲话，稍后对病人们讲一个小时。病人中有一个人似乎总是沮丧，我得知他最相信圣经要道的理论，却没能运用所需要的信心来将神的应许据为己有。我一个早上接一个早上的对病人讲论信心，力劝他们相信神的话，可是这个可怜人似乎不能承认他有信心。我单独与他谈话，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向他介绍真理，然后我问他是不是他不能相信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而且帮助他。我们的救主对凡疲乏和担重担的人说，你们当负我的轭，不要负你自己做的轭。我们有自己做的轭，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给我们做的轭好负，耶稣也愿意帮我们负，我们自己做的轭，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放下。自产的就是自己下自己的，杞人忧天的，这种谁都帮不了我们。终于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对他说，现在我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你已学会依靠那位多受痛苦以便符合每一心境的主了吗？你能够也愿意信靠他吗？在我离开之前，你可以告诉我，你已得到信心相信神了吗？他举目向上并且说，是的，我相信，我有信心，感谢主。我回答说，我感到虽有别人也在场听了我在客厅的讲演，但我在这个人身上已经得到了我全部努力的报酬。就是他带领这个人进入到信心当中，帮扶了他。不要带着你的考验和试探去找别人，唯有神能帮助你，这个也是理想，但正如怀师母自己，所经历的，我们很多时候有软弱，当然我们知道这不好就尽量不要去做，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去做了，把我们的垃圾给别人倒了，那也你就原谅自己吧，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这样就可以了。你若达到神所应许的条件，神的应许就会实现在你身上。你的心思若是停留在神身上，就不会在考验和试探临到你时从狂喜的状态跌落到沮丧的幽谷，你就不会向别人谈论疑惑和阴暗，你就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个会那个，我不觉得快乐，我不确信我们拥有真理，你就不会这么做，因为你会拥有灵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当我们谈论灰心和阴暗面时，撒旦便带着邪恶的快乐倾听着，因为这使他高兴地知道他已经把你束缚住了。撒旦不知道我们的想法，但他会观察我们的举动，听我们的话语，他根据自己对于人类的长期了解，利用我们品格上的弱点来设计试探的方式。我们竟经常让他觉察到可以制胜我们的秘密。但愿我们能管束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如果我们的言语不至于在审判之日使自己羞于面对基督，我们将处在何等有利的地位。在神的大日，这些话与我们说的时候相比将是多么的不同了。那么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有的人他祷告他不敢大声祷告，他怕撒旦听到，其实不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周围有上帝的天使护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护佑天使，上帝的力量比撒旦大，我们尽可以自由的大声的祷告，想表达自己就表达自己，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招惹试探撒旦，他伤害不了我们。在基督断气痛苦之际，因为神从前所给他爱子的嘉奖与悦纳的保证被取消了，因为他是罪身了嘛，罪身的形体上帝与他隔绝了，信心及指望就为之战兢摇动。世人的救赎主这时只好凭靠着以前坚固他的证据，就是他父曾悦纳他的劳苦及喜悦他的工作。在他临死痛苦之时，在他舍弃其宝贵生命之际，他只有本着信心靠赖自己素所乐从的主，在他左右并没有清楚明亮的希望曙光鼓励他，四位的一切都是沉闷破人，在天地一同为之深深惋惜哀悼的骇人幽暗中，救赎主引进了那神秘的苦悲，不留余地。他甚至放弃了自己将来必可得胜的光明指望及信念，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或者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他熟悉他父的品性，极其公正慈悲及大爱，因此他心顺服，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在天变地动的大混乱中，那些惊奇的观众都听到了这位独楼地之人的断气遗言，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死同第二次的死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区别就是他凭着信心死的。虽然他已经成为了罪身的形状，他已经因着等同于罪，他自己选择了弃绝天父，天父也就弃绝了他，因为这是他的选择，他选择等同于罪嘛，他愿意为人承担罪恶的后果，所以他被弃绝了，他生命灭绝了，但是他自己的内心他是干净的，他内心他不是罪有罪的，他的内心他是信靠神的，他是怀着信心死，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里头，所以第二次死亡的这些人是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不要轻视确信的感觉，我们应该因此赞美神。然而当你心情沮丧时，不要以为神改变了，还要同样多多赞美他，因为你信靠的是他的话而不是感觉。你已立约要凭信心而行，不被感觉控制，感觉是随着环境变化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对感觉有平衡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因着感觉觉得自己沮丧就觉得上帝离开我们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感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压抑感觉，但是那种唯感觉是听这样也不好，都是走了极端。否认感觉是不对的，但是一切都跟着感觉走也是不对的，借着基督的功劳，借着他的公义，就是因信而归给我们的，我们就可达到基督徒品格的完全。我们每日每时的工作在使徒的话中说明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当我们如此行，脑筋就更清楚，信心就更刚强，而希望也更确定了。我们既这样全神贯注于他的纯洁可爱，以及他为使我们与神合作而做的牺牲，以致我们就没有去讲说那些疑惑及灰心之事的意向了。真基督徒不允许任何属世的考虑介入他的心灵与神之间。神的诫命对他的情感和行动施加一种权威的影响。如果每一位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之人都随时准备做基督的工作，通往天国的道路就会容易得多了。神的福气会涌入人心灵中，你的口中会不断讲说赞美主的话，于是你就会根据原则侍奉神。你的感觉可能不会是具有快乐的性质，有时命运会遮蔽你的经验，但基督徒的盼望并不寄托在沙土的根基感觉上。那些凭原则行事的人会超越阴影，看到神的荣耀，安息在可靠的应许之言上。他们不会受拦阻，不尊重神。无论道路看来多么黑暗，逆境和考验只会使他们有机会显出他们信心和爱心的真诚。当沮丧停留在心灵上时，并不证明神已经改变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你觉察有公义日头的光线照耀之时，就确信得蒙神的恩宠。然而若有黑云掠过心灵，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已被弃绝了。你的信心必须穿透幽暗，你的眼目必须嘹亮，全身就光明。必须时时谨记基督恩典的丰盛，要珍藏他的爱所提供的教训，要让你的信心像约伯一样，以致你可以宣布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要持定你天父的应许，记住他从前是怎么对你和对他的仆人们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